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单元。前几周我们谈到的价格，基本上在理论上面，一个商品，大概它就是有一个单一的价格。那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价格非常的多元。同样的一个商品，但是在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的商店，你都发现它有可能有不同的价格。好，所以我们来谈谈厂商有哪一些价格策略，或者是说这些价格策略背后有什么样的理论依据。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刚刚那段影片，我们发现有一个营业员啊，他会针对不同的顾客，然后收取不同的费用。好，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我们撇开道德层面，我们不谈。这个业务员其实你要佩服他，非常的聪明，因为他了解什么叫做差别定价。什么叫做差别定价？其实简单的说，同样的商品，只要它不可能发生所谓的套利的行为，也就是说我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了之后，然后我再想办法用比较高的价格卖出去，只要买方他没有这样子的套利行为的话，那厂商也就是卖方，其实他可以针对同样的商品然后定不同的价格。我可以因为不同的数量，我可以因为不同的人族群定不同的价格，这个就叫做差别定价。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哪一些差别定价。在理论上面有第一级差别定价，第二级差别定价，第三级差别定价。这样子说起来好像有点零散哈，或者说有点抽象。我们分别一个一个来看。刚刚影片中那个健身房的费用，它有4500块钱。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拍卖的机制其实它是在做什么？好，拍卖其实它就是在筛选孕妇价格最高的那个消费者，这个我之前我们谈过。所以价格越低的时候，当然需求的数量就会越多，想要买的人就越多。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再把价格提高，这就是拍卖的机制，我再提高再提高，所以买的人会越来越少，但是出的价格会越来越高。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影片中的那个业务员，他可以针对这个顾客，他知道他是一个柜姐，他长期呢就是站着，缺少运动，所以健身房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他孕妇价格比较高的一个商品，比起一般的其他的上班族或者说家庭主妇，所以他可以跟他收一个比较高的价格，而不是用一个公定的价格，或者说他卖给其他顾客的一个价格。那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看到不同的价格，不同消费者，事实上在需求曲线上面就刻画了有不同的孕妇价格。如果我可以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我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孕妇价格，然后就跟他 charge 那个价格的话，那这种这样子的行为，比方说公定价格应该是一个商品它应该是5000块钱，但我针对不同的消费者的孕妇价格，我跟他收取不同的费用的话，那这个就叫做完全差别取价，也就是第一级差别定价。好，所以片中的那个业务员，当然我们从道德层面看，他真的是很糟糕，但是它就是一个完全差别取价的一个，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例子。好，好，那除了第一级差别定价，就是这种完全差别定价之外，现实生活中还常常看到，来，这有一个例子，好，一个10块，4个35块钱。台湾什么东西都很流行，好，台中火车站附近有一家冰淇淋店。那个冰淇淋呢，它怎么定价的哈？那个冰淇淋店，即便是大排长龙，一颗冰淇淋，一球冰淇淋，它的定价是90元，2颗是160，3球是225，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或者是说我们经常看到的，因为数量不同而有不同的定价方式。那这怎么解释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消费者一样，如果价格越便宜，我的需求量当然就越多。好，现在一个30块钱，如果我买三个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10块钱，买三个的话就是30块钱。好，那30块钱就是你可以说是消费者付出去的，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厂商的什么，他的收益。那现在如果我买第四个，也就是说我觉得我需要这么多，所以我就买了四个的时候，35块钱，你会发现35块钱每一个商品的单价就变成了8.75，而不是原来的10块钱。站在厂商的角度来看，哈，如果我多了一层，也就是说一个10块钱，但是四个可以卖35块钱，而我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不是只有买到三个，而要买到第四个的时候，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因为我卖出第四个的时候，从10块钱每一个单价变成8.75，对不对？哈，这个是因为我多卖了，从消费者从买三个单位到第四个单位所增加的。如果我能够多卖一个，他买了第四个，所以我能够增加的8.75可以大于3.75的话，厂商我就有意愿做多一层的定价方式。当然他还可以有6个多少钱、9个多少钱、更多层的定价。那这取决于什么呢？就取决于当你价格下降所减少的收益，跟你价格下降能够多增加的销售量之间的一个权衡关系。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级差别定价，也称为所谓的非线性定价法。所谓的非线性定价，就是第一、第二、第三单位的定价单价跟第四单位它是不一样。好，所以它不是一个线性增加的。所以还有一些很类似的，比方说有一个所谓的游乐园常常有这样子的一种定价方式，或者是很多的会员制，你先缴一笔会员费，你再做消费，你所购买的或者说你所消费的商品单价跟非会员就不一样，这也是一种非线性定价法的一个利用，好，一种应用，那我们都统称叫做第二级差别定价。除了上述这两种之外，我们来看生活中常常你会发现有很多是因为身份不同，然后会有不同的价钱。比方说像电影票，它有分成人票、学生票，还有机票，还有经济舱，还有商务舱。高铁票有早鸟票，那你也可以不用事先买，我可以当天再买。你发现它的价格都不一样，但是不是我今天搭了高铁的早鸟票我就跑得特别慢啊，或者是说我今天电影票我买的是学生票，我就只能看1/2的电影，不是，但是它就会比较便宜。理由在哪里？我们先看一下这几个例子。并不是因为学生比较没有钱，并不是因为订早鸟票的人也比较没有钱，那理由出在哪里呢？弹性。好，怎么说呢？我们用这两条线，相信大家如果之前的单元有充分消化的话，就发现左边的这条需求曲线它的弹性比较大，右边的这条需求曲线很显然它的弹性比较小，也就是说它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比较低。当价格波动的时候，我的消费量啊，或者说我的需求数量比较变动的比较小。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现在有一个价格水准在这个level， okay， 好，那各自的需求量我们相对应把它画出来。当价格改变的时候，也就是说今天价格下降的时候，左边的这个部分它所影响的层面跟右边这个需求状况所影响的层面很显然就不一样。当需求弹性比较大的时候，价格下降，我流失的这块蓝色的面积要比 右边这个需求弹性比较小的时候，流失的面积要来得大很多。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哎，好，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弹性大的人，我在价格上面就应该要比较弹性一点。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没有办法去调整这个价格的时候，我应该是针对弹性比较小的人，我定一个比较死的价格，比较硬的价格。我对于这些弹性比较大的人，我就多放出一些优惠，价格就稍微低一点。所以我们回到刚刚电影票，学生跟成人比较起来，你会发现学生的弹性当然要比一般成人要来得大，所以票价比较低。商务舱跟经济舱，很显然的，如果今天能够搭乘商务舱的，大概就是公司或者是说他所属的单位，或者是说他已经订不到经济舱的票，他必须要坐商务舱，所以在价格上面他比较不会计较，他的弹性比较低，所以他的价格要比较高。当然商务舱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对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跟经济舱比较起来，所以这些如果撇开不谈的话，你会发现搭商务舱的人他的弹性比较小，所以价格来讲他当然可以定的比较高一点。早鸟跟当日买，我们来想想看，如果我可以提早计划，我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可以不用搭高铁，所以对于买早鸟的消费者来讲，他的弹性是比较大的。好，所以早鸟票我可以定一个比较低的价格，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三级差别定价，也就是依照消费弹性的不同，不同的族群我收取不一样的价格。那有一个很简单的准则，就叫反弹性定价。同样的商品，如果消费弹性，也就需求弹性比较高的话，我就定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如果它的需求弹性比较高的时候，我就定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好，今天课程到这边，来我们看下面的问题。我们谈过了一些差别定价，生活中还有一些定价方式也是常常看到的。这里是一张知名素食产业的餐点组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餐点。如果你要单点一个薯条42，单点一杯饮料是33块钱，但从这个宣传单上面你很容易就看到薯条加饮料其实只要40块钱啊，就比原来的42块钱加33块钱要便宜许多啊。我再加上一个汉堡的话，我整个的套餐组合只要89元。好，这种定价策略我们称为商品组合，你也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套餐啊，你也可以把它有的虽然定义上有点不一样，就是一个搭售的行为，也就是说两件商品我组合起来的价格会比我单独购买要来的便宜啊，这种策略我们就称为商品组合定价策略。好，有什么样的商品组合哈？我相信大家日常生活中常常会接触到的，我们刚谈的汉堡、薯条、手机之外，还有像手机加门号，当然这里头牵涉的问题可能比较多哈，有可能存在所谓的交叉补贴。那但是基本上你会发现，当厂商推出一个门号加手机这样子的商品组合定价的时候，都要比我单独去买一只手机，或者是我单独去申请一个门号要便宜许多。还有啊，这里有刮胡刀跟刀片。我相信很多男士哈，甚至会觉得刮胡刀本身的价格还比我单独去买刀片要便宜许多。好，所以这商品呢，也很常常见到这种所谓的商品组合定价。好，最后一种呢，就是印表机跟碳粉夹。那一开始你去买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好，两种商品你 一起购买的时候，会比你单独去买要便宜很多。所以厂商也会针对这两个商品有一个组合的价格。好，这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柴货哈，除了就是汉堡、薯条、可乐之外，其实剩下的商品它们都有非常强烈的互补性。也就是说，互补材其实对于厂商来讲，所谓的商品组合定价是最常看到的。当然汉堡、薯条还有可乐，你也可以说它有某种程度的互补性，但是它的互补强度没有这么强。那是不是只有互补品才有所谓的商品组合定价？事实上不见得。我们用一个例子让大家来了解一下，那商品组合定价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准则。 okay, 好，这里我用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两位学生，他对于补习班在推出课程时候的院付价格。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这是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做小辅，一个叫小轩，他们对于经济学还有统计学的愿意支付价格。如果补习班他今天是希望这两名同学都可以来我补习班上课的话，他可以有什么样的定价？我们来看一下哈。如果今天我要采取所谓的单一定价，这里你会发现小辅对于经济学他的院付价格是2000，小轩是1300，所以我如果定价定到2000块钱，小轩就不会来补。好，所以这个时候我的价格如果是定1300的话，很明显就发现经济学这个科目小轩、小辅都会来上课。所以同样的逻辑，统计学我不可能定价定到2500，所以我就会定价到1000块钱，所以他们两个也都会来上课。所以如果我把价格定经济学是1300，统计学是1000，这个时候我整个课程按照单一定价，我能够的收益就是4600块钱。好，我现在如果想要做一个所谓的商品组合价格，也就是说两个科目绑在一起，然后有一个单一的定价，那我应该怎么做？我们先把两个人的院付价格加在一起。好，所以这边很明显的，小辅他两科的院付价格就是3000块，小轩就是3800块钱。所以按照刚刚同样的逻辑，如果这两个科目我都希望两名学生都要来上课的话，我不可能把价格定在3800块钱，我也是定在3000块。所以3000块钱两个人都来上课，这就是我的商品组合定价。所以3000乘上2是6000块钱。好，很明显的我们发现这里的商品组合定价，也就是我放一个套餐的价格。好，这个套餐就是统计学加经济学3000块钱，会比我去单一定价要来的收益更好。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例子。好，这边一样，哎，好，同样的是这两个人，好，对于不同的商品他们的定价，我们现在放在这边。小辅经济学是2000，统计学是1000。小轩的话，对于经济学是愿意付价格是2500，对于统计学是1300。如果是单一定价，按照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会用经济学比较低的这个价格2000块乘上两个科目，统计学比较低的1000块钱的两个科目，所以单一定价是6000块钱。我再把这两个科目的他们各自的院付价格加起来，好，我同样的定了一个叫做商品组合定价，其实你会发现仍然是6000块钱。问题出在哪里，或者它差异出在哪里？我们把刚刚的例子放在一起让大家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小轩在第一个例子里面的时候，他的院付价格经济学院付价格是1300，统计学的院付价格是2500。下面第二个例子刚好是倒过来，也就是对于经济学的院付价格是2500，统计学的院付价格是1300。这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第一个例子里面的时候，不管是小轩还是小辅，他们对于统计学还有经济学的怨妇价格其实方向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讲，小辅他对于经济学怨妇价格比较高，但是小轩他对于统计学的怨妇价格比较高。第二个例子，不管是小轩还是小辅，他们对于这两个科目的怨妇价格的方向是一样的，也就是他们对于经济学的怨妇价格都比统计学来得高。好，所以一个商品组合定价，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有没有效果就看消费者对于商品的偏好排序。如果差异越大的话，那这个时候商品组合定价的效果就会越好。如果他们的方向是一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商品组合定价就会被打折扣，也就是说它不见得会比单一定价来得好。好，那我们就想想看，我们刚才看到有很多的商品为什么是所谓的互补品，好，它会有比较多的商品组合定价，其实就在于这些商品消费者对于他们的偏好，其实有的人可能比较偏重于 A， 有的人缺少了 B， 所以他们对于它的怨妇价格是方向是不一致的。好，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商品组合定价，所以事实上很多厂商也都抓住了消费者对于商品组合价格的会比较便宜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好，所以有。当然商品组合定价会比单一定价相加还要便宜的现象，这是大部分。是不是有一些情形是商家利用了消费者预期有这样的心态，而制造出来完全没有比较划算的商品组合价格呢？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影片，那也请大家想想下面的问题。定价，厂商的定价当然有很多的考量，有成本考量，那也有为了渗透市场上的考量。那有人说定价是一门艺术，定价其实不是经济学，是心理学。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谈谈这个概念，定价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些什么样吊诡的地方。好，这里呢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人杂志的订购方案，好，让大家看一下。好，这里呢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网络版，也就是电子书，一年呢它需要缴是$59，这是第一个方案。好，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做选择。好，第二个方案是杂志版，也就是纸本，它的费用是一年$125。第三个方案，它是刚刚的两个版本加总，也就是它是网络版加杂志版，加起来的费用呢仍然是$125。好，各位可以想想，你会做什么选择？在课堂上面我利用了一些时间，问一下修课的学生。这里有一些数据提供大家做参考。好，85名学生当中有30位同学他们会选择网络版，有55位同学他们会选择第三个方案，就是杂志版加网络版。你会发现第二个方案是没有人选择，当然这可能这个数据刚好是凑巧，但是每年我在课堂上面做了这个小小的问卷或实验的时候，你都发现会选择第二个方案，就是纯纸本这样子的人数其实都非常少。 好，那既然第二个方案没有人选，那当初为什么要放第二个方案？如果我们把第二个方案拿掉，大家先把你们脑子里头刚刚所有的讯息我们全部清干净，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现在只有两个方案的时候，第一个方案就是单纯它就是网络版，价格都没有变，一样是59美元。现在的第二个方案是网络版加杂志版，定价跟刚刚也是一样，125美元。好，各位，如果只有这两个方案的时候，你想想看，你会做怎么做选择？你稍微考虑一下。同样的，我在课堂上面一样，针对刚刚同样的那85名同学，如果我把没有人选的第二个方案拿掉，你要怎么买？好，当然每个人都要选一套，这是结果。你会发现，购买单纯只有网络版的人数增加，从刚刚的30个变成了60个。那实际上要买网络版加杂志版的呢，只剩下25个，有30个人跑到只购买网络版。大家有没有发现，价格都没有变，但我放了一个方案。哎，好，我放了一个方案，也就是大家都不会选择的杂志版，它居然有这么大的差异，这意义在哪里？或者说它的效果在哪里？我想一目了然。厂商今天想要推出，他希望能够多卖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就是网络版加杂志版。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一种方式的时候，消费者基本上我考虑的就是大部分啊，我考虑的就是杂志版跟网络版加杂志版的这两个。我会发现网络加杂志跟只有网络价格居然是一样，那我当然选择比较划算的网络加杂志。但是当我把中间的只有杂志版这个东西拿掉的时候，我的比较就变得比较没有一个标准，就变成网络还有网络加杂志。所以这个时候心里头所盘算的是这两个之间。那在第一个形式的时候，网络版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如果不是特别有偏好的话，他的比较就只有杂志版还有网络版加杂志版。所以厂商常常会透过设计一个所谓的标准啊，我们说他可能定下一个锚啊，就定在那个地方，价格对消费者来讲已经变成不是绝对而是相对。所以这个例子就让大家看到，定价其实是一个策略，行销你会发现它跟消费者的心理非常有关系。在上次影片中我们看到，就是有所谓的商品组合定价，那也很清楚的发现，其实生活周遭有一些现象哦，就是商品组合定价其实并不会比单一定价相加还要来的便宜。事实上有周遭有非常多的事情哦，就是说或者说一些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一些现象，其实你会发现都有点类似。好，我们先来看一段小小的影片。好，影片中我们发现哈，就是特价。那特价的话，我们不知道它便不便宜，所以我们常会回过头去看它的原价是多少。事实上，这就是经济学里头谈的叫做定锚效应啊。什么叫做定锚效应？他要说就是当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常会用一个第一次接触到的价格当作是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对于所谓的商品组合定价，我们就有一个认知，认为商品组合定价应该要比较便宜。所以常常在看菜单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去考虑单一选择，就直接消费所谓的商品组合定价的餐点。 或者是说像刚影片中它既然是特价，我回过头去看了一下它的原价确实比较便宜，所以特价那为什么会选择特价，其实这个也就是一个定锚效应。好，我觉得它一定就应该要比较便宜，但事实上影片中我们也发现它不见得比较便宜，甚至有的时候居然比较贵。所以定锚效应好，最早的时候其实是黑珍珠的一个销售。好，黑珍珠在还没有开始在市面上贩售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值钱的商品。那相较起一般的非常漂亮好纯洁洁白的这样子的一般的珍珠来讲，黑珍珠其实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青睐。那有一个聪明的商人，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把一个成色还不错的黑珍珠，把它跟钻石还有其他的宝石放在一起，然后定了一个非常高的价格。其实他就是放了一个锚在那个地方，就像船驶进港口的时候，一定是先把锚放下去之后，船再慢慢驶向定位。那黑珍珠既然市场上面大家不知道它的价值是多少，但我把它跟其他的钻石好，其他的宝石放在一起，在人们的心里头你就发现一个锚就定下去了。 okay, 好，我们再来看看 22K。 好，这个是所谓的最低薪资，事实上这也是一个锚。当 22K 被固定下来之后，很多的求职的人好，要找工作的人，今天他就失去了比较强的所谓的我们说这种交涉还有协商的能力在薪水上面。为什么？因为已经有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 22K 就变成了是一个锚，或者是说他今天就变成了一个标准在那个就是一个决定薪资的一个标准。所以刚步入社会的新鲜人常常就受限于这个 22K，所以我能够在谈判的空间就少很多。基本上这也是一个定锚效应的一个例子。那也请大家想想下面的问题。我们看到厂商的定价策略，好，我们发现其实同样的一个商品，它可以因为不同的消费者，或者是说不同的地点甚至说不同的数量，它会有不同的价格。好，那除了价格策略之外，事实上厂商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方法就是做差异化。只要我能够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建立出来我的产品跟我的竞争对手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只要有差异化，那我就能够保住一定的消费者，我就占有一定的市占率。好，所以厂商事实上也有许多的所谓的差异化的策略。好，那大致上说来，我们说产品差异化的来源好，大概有三种。第一个是所谓的距离的差异，第二种是所谓的品牌延伸，也就是说建立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一些产品上的差异。 okay, 好，最后一个是感官上的差异。好，我们分别来谈一下这三种差异。好，第一个我们先来谈所谓的距离差异。距离差异，我们先用一个例子来看，如果现在在一条街上这是一条街，你看想象它就是一条长长的巷子大街上，如果现在有一家商店，它开在要选择在这个位置上面。好，那在这条街上面呢，它就布满了消费者。Okay, 好，那这所有的消费者呢，都是他的客户，或者说都是他的顾客，会到他的商店来购买产品。假使现在这家店是在这个位置，好，这家小五好 ，5-11， 它在这个位置。现在消费者呢，所有的消费者如果要买东西，他就只能到这家小五去买东西。 啊，为什么？因为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所以在这个上面它就是所谓的独占。好，那现在如果有另外一家厂商要参入，他没有太高的参入障碍，而且呢也没有太多的推出的成本，好，那也有利可图，所以厂商就会参入这个市场。这个在我们在市场结构上面讲过，好，所以这种情形事实上在所谓的独占性竞争上面我们最常看到。好，现在厂商要进来了，我们假设现在有一家飞米在这边，他要位置选在这里，那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商店两端的消费者，也就是说在 5-11 左边的消费者，他会考虑我如果要走到飞米去买的话比较远，对我来讲 5-11 的商品跟飞米的商品是一样的时候，我就选择我比较近的商店去购买。好，所以在图片上面我们就看到在 5-11 左边的消费者他就会到 5-11， 在飞米右边的比较近他就会到飞米去购买。那中间的消费者呢，当然同样的逻辑，我就会选择距离我比较近的，好，刚好就在他们两个距离中间的二分之一就是一个分水岭，越靠近飞米的我就到右边的飞米去买，比较靠近 5-11 的我就到 5-11 去买商品。那我们来想想看，这两间商店是不是就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就设店。 OK， 好，你会发现如果今天 5-11 知道靠近我的消费者就会来跟我买，那飞米也知道这个道理的话，那这两家店在设就是说选择位置的时候，我就不会停在这个地方，我会怎么做呢？我就会慢慢的往中间靠近。换句话讲，如果是这个情形的话，只要我能够保住，好，飞米我只要能够保住我右边的消费者距离我越近，因为他绝对不可能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去购买我们说 5-11 的商品，那 5-11 他也知道靠近他的消费者就是他的左侧的消费者不会跑到飞米去买，所以这两家店就会慢慢的非常非常的靠近。好，这个现象我想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看到，哈，在早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台北市中华商场大概都是卖电脑一些周边软体，那重庆南路大概集中的都是书店，到现在其实南洋街都还有非常多的补习班，这个就是我们谈的所谓的群聚效果。好，所以如果今天商品之间不是透过价格来做竞争，也就是说商品之间的差异性如果不是太大的时候，其实落点 okay, 好，落点就是他们的一个选择。好，所以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大家对于为什么一个十字路口有四个角落都是超商的时候，你就不会特别感觉奇怪。那除了落点的选择，好，也就是说地理位置上的选择之外，事实上厂商可以透过一些方法那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就是所谓的品牌延伸。什么叫做品牌延伸？之前我们谈过市场结构有些市场你会发现厂商家数并不多，基本上其实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寡占，但是它的产品非常多。那是什么现象呢？我们先透过一段影片让大家了解，好，什么叫做品牌延伸。刚刚影片中我们看到有不同的感觉上有不同的店家，哈，有提供早餐，有午餐，有晚餐，甚至有点心但是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它都属于同一家公司现在荧幕上我想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产品的，你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品牌概号，这都是洗发精的品牌。来，请各位看一下 这些品牌到底是哪一些厂商所提供的。你会发现事实上上面啊这几个品牌都属于花王，下面这几个品牌都是宝洁。所以在洗发精市场上面，其实它是一个高度寡占，你会发现它没有太多的厂商在这个市场上面竞争。可是每一个厂商它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多，当我们在使用消费者在使用这些洗发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品牌，我们不会想到是哪一家厂商提供。 OK， 好，除了洗发精之外，同样的我想这个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哈，这所有的餐厅或者说这所有的品牌基本上其实都是王品集团。接下来好，这里不同的饮料非常非常多，茶里王、麦香、纯吃茶，那不见得所有的消费者都知道这所有的饮料都属于统一集团的统一公司。为什么一个公司，就是说我在饮料市场上面，我在洗发精市场上面，我在餐饮这些上面，我要自己跟自己对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好像自己在厮杀。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谈的所谓的品牌延伸，它的原理是什么？好，我可以透过品牌延伸然后来阻止我的竞争对手，也就是说在产品的抑制性上面，我可以创造够多的抑制性，把每一个消费群在不同的区隔上面全部都布满，那防止所谓的竞争对手进入这个市场。比方说我的洗发精，我可以针对不同的年龄层，好，从所谓的年轻族群到银发族群。那我的食物我也可以针对从年轻族群到银发族群。 okay， 好，那这个当然就是不管是护发的啦，好，或是洗发的，我可以针对不同的发质，好，干燥的一直到所谓的比较柔软的。 okay， 好，那甚至在口味上面，比方说像泡面，泡面的市场其实大家就是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厂商其实并不多，统一、味丹，还有就是味全，大概五六家厂商，但品牌也是非常多样，所以我在不同的口味上面我就有不同的品牌的泡面，那这些都是所谓的品牌延伸。所以品牌延伸基本上除了能够在不同的就是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我提供不同的差异性之外，其实它也是一个阻止竞争对手进入市场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策略。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问题。厂商还有一些就是怎么样去建立所谓的差异的策略哈。最后我们要来谈一个就是所谓的感官差异。那这个感官的差异呢，可能来自于品牌，可能来自于广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那当然如果今天我从生产端，好，就是我在功能上面或者在设计上面确实有一些让消费者好，那有一些不同的观感的话，那我的感官上的差异当然就可以出来。好，举个最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就是 Apple 它颠覆了我们在使用手机时候的这种按钮，好，我直接用滑动取代按钮，我今天要开机关机的时候透过的是一个滑动的概念，那这个是从设计端开始去改变消费者对于这个商品的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差异。好，那如果 还有另外一种，我可以从透过消费者对于我商品上的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价值去改变或是影响这个所谓的感官差异。这里我要用一个比较古老哈，但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1984年麦金塔的 Apple 在推出麦金塔时候的一个广告。我们先来看这段广告。好，这个广告相信很多人可能没有接触过，还好。那这个广告的内容如果不说明一下的话，大家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广告。基本上其实1984它原来是欧威尔的一个小说名字，它要描述的就是这本书其实是在1949年出版，好，那它写成的时候大概就是1948年左右。它在就是描述一个所谓集权统治之下的一个情境，好，那所以Apple 当初就拿了这个，因为刚好推出的麦金塔的时间就是1984，所以他就取书里头的这种集权的这样子的一种精神啊。所以当大家刚刚看到就是一群被受到集权控制，好，就钳制住的这些人坐在这边，好，那荧幕上面就有一个人，就集权统治者就开始对大家做洗脑的这样工作。那有一个穿着Apple 的衣服的一个女生就进来，好，然后就把应该说拿了一个斧头把那个画面给破坏掉了。好，其实 Apple 在推出这个广告，它想要谈的就是说，还要传达的一个讯息就是，电脑长期这个电脑的产业长期被它的竞争对手，好，事实上就是 IBM 那掌控着，好，所以Apple 的出现或者说麦金塔的出现，好，那将要改变这个局势，所以这个广告让麦金塔大卖。那这是应该是说在 Apple 史上面非常有名啊。当初原来大家并不赞成这个广告上市，但这个广告所造成的一个旋风在当时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你可以说很大的一个事件。 okay, 好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广告。广告的类型其实跟你要销售的商品其实是非常有关系的。好，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1984那个广告，其实它什么讯息都没有透露，它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那对于一些商品，好，比方说如果搜索猜，什么叫做搜索猜？就是说我在还没有使用之前，我可以透过去搜集一些资讯，我就可以了解这个财货本身的性能、它的品质，好，或者它的差异在哪里。那这种商品我们称为搜索猜。比方说所谓的资讯提供型的广告，大部分会针对像搜索财这样子的商品，好，像是手机的书面的 DM， 或者是说超市的一些告诉你今天降价多少，好，或是我今天有特价。那这种广告其实它所提供的就是一些产品的资讯。那还有另外一种商品我们称为经验财。经验财是什么财呢？就是你不用，你不吃，你永远不知道它的功能好不好，它的品质在哪里。那最常见的，我们最常看到就像宝丽达或是蛮牛这样子的广告。所以这种广告它不提供商品的任何的资讯，它不会告诉你这个规格是多少，成分是多少，它就是一个意向，告诉你，你如果喝了宝丽达，如果你喝了蛮牛 OK, 好，那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所以我们刚刚在看到那个麦金塔1984的那个广告，其实它就是属于说服性的一个广告。好，这广告其实就是非常直接去改变消费者认为商品感官差异的一种方法。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好，我们常说希望产业升级，提高附加价值，好，或者说创造利润。我们的思维如果是在成本差异上面，我们要做到所谓的降低成本，其实是在供给这一方做改变。也就是说，我能够尽量压低成本，我做到成本上的差异， 当然你如果能够降低成本，当然我的利润空间就会好很多。那从另外一个面向想，如果我今天改变的是消费端，也就是消费者的价值差异，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用珍珠奶茶来做例子。好，今天只是因为不同的人卖珍珠奶茶，但你会发现消费者他的怨妇价格大不相同。所以怎么样去透过广告也好，品牌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行销手法去改变消费者的价值，这就是能够提高所谓的产品附加价值的另外一个方法。好，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呢？我们都知道一个产品哈，我从设计生产到行销，我相信大家都对于施正荣提出来所谓的微销曲线并不陌生啊，所以他特别强调在设计或是研发端啊，或者是行销最末端这个地方，它的附加价值比较高，而你在制造，也就是生产这个地方，附加价值是最低的。所以台湾为什么一直还在强调所谓的要压低成本，好，其实这是因为长期代工。我代工的话，事实上不管是设计也好，不管是行销也好，我更这两端我都不需要特别的在意，所以我只要能够压低成本，我只要能够取得订单 OK， 那我就有一定的市占率，我的东西就卖得出去。所以压低成本，你可以说其实这个是在代工这种生产模式之下的一种思维 OK， 好，那今天如果要提高所谓的产品的附加价值，可以透过影响消费端，你可以改变需求，你可以创造价值。我举例来说，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所谓的饥饿行销，什么叫做饥饿行销？简单说，我就是限量限时。南部地区有一间奶茶，其实它不是店面哈，它就是透过一个自动贩卖机，那限量，但是三更半夜去大排长龙的人大有人在，甚至一大早从北部坐车下去，但它的奶茶就是因为限量，就是因为不容易买得到，大家抢着去买。那同样的，北部有一家糕饼店。他在应该是深夜11点以后他才开始贩卖，那同样是大排长龙 okay， 好，所以我举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饥饿行销只是一个例子，也就是说你怎么样透过消费端去影响消费者对于这个商品的价值，那或许是我们现在必须去思考。所以行销并不是靠所谓的话术，并不是靠所谓的广告，或者是这些好像我的品质就很好，但我就想办法就是说服你把它卖出去。好，其实它有一些方法在。好，所以压低成本如果已经不是我们目前厂商必须就说要选择的一条路的话，那怎么样去改变消费端，也就是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感官价值，我想这个是比较值得努力的方向。那我们来看看下面的问题。